常言期第十一周星期二。爱愁的真谛。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爱仇人是主耶稣所宣讲的救世之福音最美也是最重要的道理。所谓救世啊，并不是简单的把以色列子民救出埃及就算了，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埃及。所以你的救世的意思就是要改变这个埃及。事实上，在历史上有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也这样去做了。他认为救世就是换一个天地，换一个朝代，换一个荒地，人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只可惜，只是一厢情愿。人类依然生活在不断的循环的轮回中，仍然走不出这个世界的漩涡。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么的漩涡呢？这是一个仇恨的漩涡。所谓仇恨，也不是简单的仇恨，而是交织着爱和恨，或者说佩戴着爱的衣衫的仇恨。主耶稣这句话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当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这个一向听说说的就是，当然是旧约，在某种角度上也代表人类。所以这句话揭露的是人类的狡猾。狡猾是肯定的，因为任何邪恶啊，它都是一种狡猾。邪恶最初就是一种智慧性的东西，而且他的智慧还远超过人，或者说人越犯罪就越充满这种狡猾的智慧。仇恨就是建立在这种智慧下所形成的一种捆绑全人类的体系，仇恨体系。那这是一种怎样的仇恨体系呢？它是智慧的体系，因为它将人类呢捆绑在一种道德的体制之下，用咱们现在的话就叫道德绑架。你听这是多么美丽的道理，你应当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那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你应当恨你的仇人，因为爱你的近人。事实上，人类最早的仇杀几乎都是建立在这种思想架构中，而且慢慢的就变成了金科玉律，就是因为爱而杀人。因为这里所有的不只是爱，里面还有正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乃天经地义。也就是说呀，这种所谓的天经地义将人类捆绑在道义的木桩上，谁反对他就是与道义作对，谁反对他就是与整个民族为仇。另外，所谓捆绑，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就好像在战场上，只要战争打响之后，你就只能拿起武器来向前冲。到那个时候啊，谁对谁错，真理原则都就不重要了。因为此时此刻，胜负才是决定对和错、好和坏的关键。所以此时所谓的真理和原则，就再也没有人在乎。人类所在乎的是大势所趋，是结局， 这就是所谓的识事物者为俊杰的含义啊，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也可以用这个原则去看啊，识事物者为俊杰。识事物者为俊杰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看呢，也有扭转乾坤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识事物变成天意，识事物最后成为，这是上天的旨意，天主的意思。事实上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多人都这样想，特别是司祭长、经士和长老们，他们可以很狂妄地向群众说，看这个你们所信任的墨西亚救世主耶稣，天主没有从十字架上救他下来，看来你们都错了，被欺骗了。事实上也证明他是一个骗子，他所宣讲的那一套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如今事实证明一切。而他们所说的事实就是耶稣被钉死了，你知道吗，亲爱的教友们，咱们人类常常用事实来说明这是真理，用结局来说这是真理，我把你杀死了，所以你错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用在今天教会上，罪过就是如此，他们用暴力和邪恶的智慧所造成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仇恨就是一段这样的道理，换句话说，如果说仇恨不对，可是看他却统治了全人类，不光是在过去，即使在文明的今天，人类还不是在被仇恨所控制，当然是被另外一种高级的仇恨，所谓高级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高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仇恨常常被粉饰的漂漂亮亮和光明正大，仇恨变成出暴安良，杀戮变成救国救民。下面我们要说的，难不成这就成了一个死局？当然不是，主耶稣就是解局人。我却对你们说，主耶稣这一句话，我却对你们说，是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解局的话。那么这个死局的核心在哪里？爱，还是被仇恨所利用的爱？爱之所以被利用，是因为这是人类所丢失的爱，就是天父的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这句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就是要人类找回所丢失的天父之爱，只有这份找回这份爱，人类才能走出仇恨的漩涡。可是如何找到这份爱呢？耶稣的话是，当我们爱仇人，为仇人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就找回了这爱。如此看来就很简单了，不过简单背后还有不简单，不简单就是人类的迷失。当咱们人类丢失了天父的爱后，并非人类就不知道，人类都是一个大家庭，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知道出了问题。迦因知道亚伯尔是自己的弟弟，可最后还是杀害了他，他的知道不能阻止他心中兴起的仇恨嫉妒。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我们知道那些仁义道德，兄弟友爱，大家都是一家人，兄弟姐妹，可是面对邪恶，我们的知道就像个破栅栏，根本无法阻挡仇恨的袭击。当然慢慢连知道也出了问题，因为即使人类的知道就像个破栅栏，也是碍手碍脚，不能让仇恨随意而行，所以罪过还要改变人类的知道，就是上面咱们讲过的，给仇恨披上漂亮的衣衫，就是让仇恨变得合情合理和光明正大。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四海之外呢，当然就不是兄弟了。然后呢，再用事实改变人类的知道，事实就是一篇盖全的谎言，找出一两个坏蛋。再有一句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亲爱的兄弟姊妹，就是这些 道德和正义的衣衫，更可怕的是政治的衣衫，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当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的十字架也成了仇恨的永久控诉。在耶稣的十字架前，仇恨的体系慢慢崩溃，仇恨的谎言再也无法圆说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长兄被我们钉死了，无论我们再怎么狡辩，都无法我们改变我们杀亲人的恶行。我们所杀死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你杀的人都是你的兄弟姊妹。在主耶稣十字架的光照下，我们所杀死的都是我们兄弟姊妹，无论是野蛮人、文明人，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无论是蛮夷还是戎狄，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在耶稣的十字架前，我们的良心被刺痛，我们的谎言被揭穿，我们的阴谋被揭露，我们双手上沾满了兄弟姊妹的鲜血，在我们的良心深处呐喊，哥哥，你为什么杀我？那是亚伯尔的呼喊，那是若瑟在哥哥前的放声大哭，我就是你们出卖的若瑟，那是梅瑟在哥哥和姐姐前的沉默不语，那是大卫王对撒乌尔君王的哭诉，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对你不错呀。不过很快大卫王又成了被控诉者，他和巴特舍巴通奸，杀死了他的丈夫，巴特舍巴的丈夫乌利亚，所以这也是乌利亚的哭喊。最后人类所有的呐喊声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完成。不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呼喊的不是仇恨报仇，而是宽恕，是对仇人的大爱。耶稣终结了自古至今所有死在仇恨下含冤莫白的哭声。耶稣用大爱安慰了他们的哭声，耶稣用大爱终结了人类的仇恨。这种终结就是大祈祷，是向天父的大祈祷，因为只有父才可能终结一切，他才是一切的归宿。人类只有在天父前啊，才可以回到圆满。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对人类仇恨的终结，这是无条件的宽恕，又是在真理中的宽恕，是真正的宽恕，而非世人谎言下的伪真理。在主耶稣的这句呼喊中，我们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它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人人都是他的儿女，先是儿女，然后才是罪人，儿女永远在罪人前面，而且天父没有把我们钉在罪恶的罪状牌上，而是借着他的儿子将我们从那里救下来，方法就是他为了我们被钉死在罪恶的十字架上，但是罪恶却无法钉死他，因为他是战胜罪恶的那一位，当他的血已接住罪恶的十字架，人类的罪恶就被洁净，罪恶啊才是仇恨的根。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马上就可以获得罪赦，罪赦也是仇恨被瓦解的意思，因为在耶稣内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仇恨了，有的只有爱和宽恕，这就是基督徒一生的奋斗方向。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让我们祈祷。万夫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